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1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啊，第一个，中美走向世纪脱钩，中国经济岌岌可危啊；第二个是欧盟暂缓报复美国的关税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加州民主党参议员西夫4月9号。要求国会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理由是川普可能涉及内幕交易或者操纵股市。西夫说，川普在4月9号上午，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现在是买入的绝佳时机。帖子还附上了DJT 的字样 ，DJT 就是他名字的缩写，这也是他社交媒体的这个股东代码。他社交媒体的这个股东代码，股票代码。那么4小时之后，川普宣布暂停实施对等关税90天。那么川普宣布暂停实施对等关税之后，标普500大涨超过9%，这是2008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川普的社交媒体股价当天收盘是涨了21%。那么西夫说，现在的问题是，川普在发帖和正式宣布暂停关税的4个小时之间，川普周围的人是否有人提前知道市场即将出现巨大的波动啊？那么是否有人从中买卖股票赚到了巨大的利润？西夫说，已经向白宫要求公开说明，但他不期望白宫会给出真相，国会需要发挥监督作用，自行调查真相。另一方面，中国财经媒体《华尔街见闻》发现，美国期权升幅比股市要高得多。报道说，川普在社交媒体表示这是买入最佳时机之后，大量的投资者买入一个叫 SPY509 的期权，而且全是买涨。SPY509 的期权，它是追踪标普500指数的期权，买对走势可以赚的很多钱。SPY509 期权是所谓的零日期权，就是当天收盘就会失效。那么平时收成交并不多，没有重大利好消息，就基本上没什么人去买它。不过在川普发帖之后，说要买入，1个小时之内 ，SPY509 期权升了210倍。这意味着，如果投资者买了10万美元的这个 SPY500。1小时之后会变成多少？2100万美元，10万变成2100万美元。那有交易说，这种大规模的买入零日期权完全违背风险管理的原则。那交易时机非常精准，而且精准到了你无法想象的地步。这显然是有内幕交易啊。那美国的证券安全法案规定，内幕交易构成证券欺诈罪是重罪，20年徒刑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10号宣布，欧盟将会暂缓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为期90天。冯德莱恩说，这是对美方推迟关税的一个回应，欧盟做好了谈判准备，但不排除其他的任何选项。那么4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欧盟商品征收20%的对等关税，那么另外美国还对欧盟钢铁、铝制品和汽车征收25%的关税。4月9号，欧盟全员国投票批准了对21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那么这项措施原定是4月15号开始分阶段实施，随后也就是4月9号，川普宣布推迟加征关税，就是推迟对等关税90天。包括欧盟，那么4月9号，欧盟做出回应，对等推迟对美国的反制关税90天。冯德莱恩发表声明说，欧盟同步推迟反制措施，展现对话的诚意。如果90天之内谈判没有进展，欧盟将会恢复行动。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说，欧洲打算实现贸易伙伴关系多元化，和信奉经济自由开放的国家合作，并努力清除欧盟内部的贸易壁垒。谢夫乔维奇说，意思就是 就算美国不对欧盟征税，欧盟也已经下决心要推动贸易战略的转型。那么目前欧盟和美国没有公布下一轮谈判的时间表，那么外界普遍关注90天窗口期是否会换来实质性的成果，这是第二。第三，我老实讲，我觉得这谈判不靠谱。为什么？川普的草台班子搞不定的，他们办不成事情的啊。为什么呢？谈判需要什么？谈判需要两样东西，第一，需要授权，你必须给这个谈判代表一定的权限，要而且最好是大一点的权限，你能谈成，第一要有足够的授权，第二，谈判的人他有足够的经验和对这事情的掌握。川普的班子里面，第一，川普不会给他们太多的授权，而且川普根本不懂授权怎么回事，这是第一。第二，他身边全是马屁精，马屁精只会找来马屁精，所以他们成不了事情。我觉得这场75个国家的谈判一定是一塌糊涂。第三，面对川普政府加征关税的举措，中国方面开始行动起来，商务部长王文涛连续两天寻求和其他国家对话讨论。那么路透社报道说，4月8号王文涛找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进行了视频通话，双方同意加强经贸合作，应对美国关税措施。那么中欧双方同意尽快开展新一轮的磋商，讨论市场准入、电动车的价格承诺、汽车产业投资。那么4月9号王文涛又和马来西亚贸易部长叫扎夫鲁通电话。那马来西亚是今年东盟的轮值主席国啊。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报道说，双方讨论了加强中国马来西亚、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以及共同应对美国关税措施啊。那么另一方面，欧盟自己也在想办法应对川普政府的关税。那么4月10号东盟国家经济部长会议召开视频会议，会后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关税问题上，东盟不会采取任何报复行动，愿意展开谈判。不过有分析认为，川普宣称要彻底改变全球贸易规则，和川普政府谈判可能有实质性的成果，与其被动应对，不如未雨绸缪。所以这场全球贸易大考刚刚开始，所以我们要继续关注，因为它涉及到很多这个地缘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关系。这是第三、第四。台湾国防部4月9号公布的民调显示， 66% 的台湾民众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那么比2024年的9月低了两个点，现在是 66%， 那个时候 68%。 那么其中18岁到29岁的人有 61% 的受访者愿意为台湾而战。国防部指出，台湾民众愿意为保卫台湾作战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65% 到 70% 之间，这个趋势没变。另一方面，台湾学者吴文清和潘欣欣4月9号在外交杂志公布了他们进行的民调结果。今年3月有 63% 的台湾人表示将不惜代价抵抗中国的入侵。调查还显示，1998年以来愿意为台湾战斗的比例在 84% 到 86% 之间，18岁到30岁的比例是 53% 到 88%。 那这两个民调结果都显示，台湾的年轻人愿意为台湾战斗，没有出现所谓的投降为主流的现象。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社报道，民间团体4月10号宣布罢免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的第二阶段联署已经达标，可以进行罢免投票。这是第一个达标的罢免案。按照规定，要收集选区 10% 的选民联署才能举行罢免投票。那么罢免团体说，已经收集了24000份选民的联署书， 要求罢免罗志强。罗志强是台北大安区的立委，除了罗志强，台湾民间团体还要求罢免另外34名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政治评论员吴静怡透露，估计有20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可以达到目标。吴静怡说，有多个民间团体的联署进度比较落后，其中是谁呢？其中有个花莲县的傅昆奇联署啊，只有 51.6%， 黄建斌是 50%， 云林县的立委丁学忠只有 36%。 那么这些地方都是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所以联署很困难。第六，路透社报道，韩国政坛两位重量级的人物4月10号宣布参选。这两位分别是执政党国民力量的前党首，叫韩东勋，一个是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党首李在明，一个是前党首韩东勋，一个是现任的党首李在明。韩国将会在6月3号举行总统选举，这两个人宣布参选，并且正式拉开了竞选的序幕。韩国这次是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原因是总统尹锡悦去年12月宣布戒严，今年4月4号宪法法院裁定对尹锡悦弹劾案成立，尹锡悦被免职。那么韩东勋首先在首尔举行记者会宣布参选，韩东勋说将全力以赴争取胜选，接着李在明通过视频方式宣布参选。李在明表示，国家正面临严重的社会分裂和经济不平等的问题，他承诺要通过政府主导的经济研发和人才培养推动经济增长，弥合社会分歧。那李在明已经在4月9号辞去党首职务，专心竞选，准备竞选。李在明是2022年参选总统，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差距输给了尹锡悦。那么除了韩东勋和李在明宣布参选的，还有前劳动部长金文珠，国会议员安哲秀。盖普勒4月4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李在明的支持率是 34%， 成为呼声最高的候选人。那么金文珠是 9%， 韩东勋是 5%， 远远抛离这两个对手。第七，国家统计局4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下跌 0.1%， 连续两个月下跌。那么工厂出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就 PPI 同比下跌 2.5%， 连续30个月下跌。中国其实在去年已经全面陷入了通缩，但是国家统计局呢，就从去年3月份开始公布的这个 CPI 都是上升的，到今年2月份才出现下跌，他就搞那0.几，上上下下，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外界没有办法直接挑明中国通缩的事实。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凯投宏观指出，中国的政策已经转向了消费，但当前的财政支出仍然用于供给侧的扩张，消费支出支持不足，完全抵消了出口疲软的影响。那么花旗银行分析说，今年中国可能会新增加10000亿到15000亿的地方财政刺激资金，用于支持消费、低收入家庭和育儿补贴等方面。这都是这些投行自己脑补出来的，中国政府我不相信他们会干这种事情。第八，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俄罗斯代表4月10号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谈，讨论恢复两国外交使团的正常运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4月8号说，这不是战略性的对话，也不涉及乌克兰战争，也不触及制裁问题。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拜登政府基本上中断了和俄罗斯的外交对话，川普上台之后开始恢复。那么这次会谈是2月27号美俄第一轮会谈之后的第二轮磋商。那么就在这次谈判的当天， 美俄进行了什么呢？换囚，交换囚犯。俄罗斯释放了美俄双重间谍女子，叫卡雷利卡雷利娜。卡雷利娜因为向乌克兰人道组织捐款，被俄罗斯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作为交换，美国释放了向俄罗斯军工企业出口芯片的德俄双重国籍的人男子，叫彼得罗夫。第九，香港《联合报》道，香港警察国安处4月10号带走了香港民主人士许颖婷的父母，展开调查。这是中国政府在香港搞连坐啊，骚扰民主人士的家人。许颖婷是前学民思潮的成员，2020年12月宣布流亡美国，2022年4月获得美国政治庇护。香港警察国安处去年12月悬赏100万通缉许颖婷，说许颖婷涉嫌所谓的勾结境外势力。许颖婷说，香港警察安排大批的媒体拍摄他父母离开警署的画面，是故意羞辱他的家人。这基本上，这个香港警察现在的这些行为已经超出了我们现在通常的人类底线。这第九、第十，韩联社报道，韩国4月8号正式实施了新的法律，法律规定在公共场合持有危险武器属于犯罪行为。那么就在法律生效的第一天，有一名中国男子在首尔持刀威胁行人，被警察逮捕。首尔警察厅4月10号说，这名中国男子现年58岁，他在4月8号下午5点在首尔的清溪川步道向行人掏出刀械，目击者报警，警察调取监控视频证实情况之后把他拘捕。那么2024年的8月，韩国发生了一系列持刀犯罪事件，为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韩国推出了这项法律。新法律规定，在道路、公园等公共场所持有凶器造成他人不安，就可以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1000万韩元以下的罚金，大概是6900美金啊。那么水果刀啊、棒球棒、铁锤如果带到公共场合，而且警察认定没有合理的用途，也会被视为非法。所以在韩国的观众要小心啊，如果你们拿一些东西在公共场合让别人会觉得不安，你要小心一点啊，用什么方式啊。11，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4月9号达成联合执政协议，那么德国新一届联合政府成立啊。联盟党的领导人梅尔茨有望成为德国新任总理。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去年11月，德国前总理舒尔茨解散了执政联盟，提前进行大选。今年2月23号，在选举当中，联盟党得票是 28.5%， 但不能单独执政。随后联盟党和社民党展开谈判。那么德国新一届联合政府的目标是应对经济困难，保护德国免受美国关税影响，支持乌克兰重建和欧洲盟友的关系。德国新一届联合政府的主要政策方向包括：第一，进行经济改革，刺激经济增长。具体政策包括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免税优惠。第二，移民政策是要加强边境管控，限制家庭团聚，并加快遣返程序。第三，就设立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和绿色能源项目，同时增加国防开支。这是第11、第12。美国总统川普4月9号签署行政命令，取消奥巴马、拜登时期对淋浴器就是喷头啊，淋浴喷头水压限制啊。美国能源部之前规定，沐浴器、马桶、洗碗机的水压不得超过每分钟 2.5 加仑啊，那么大概是 9.5 升，目的是为了节能啊，节省水。那么川普的行政命令要求能源部长莱特立刻废除相关的规定。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取消节能灯泡的规定啊， 那么理由是要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那基本上呢，环保政策呢是民主党的主要诉求。川普取消这些所谓的进步政策，它表现出来的是什么？表现出来的就是你的东西我都不认，就这个意思啊。13，中国天气网报道，中央气象台预期新一轮的冷空气4月11号开始影响内蒙古和华北地区，会带来强风、降温、暴雪和沙尘暴。那么4月11号到13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都有暴雪，西安、合肥、武汉、南京、上海、南昌、成都气温骤降，下降6到10度，部分地区下降12度，广西、广东、福建、湖南、江西会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说，这一轮冷空气影响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建议民众非必要不要外出。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美走向世纪脱钩，中国经济岌岌可危。中美关税大战持续升温，随着川普把中国的关税提高到了125%，中国的厂商收不到美国订单。路透社报道说，往年这个时候是圣诞树之类的圣诞用品下订单的季节。那通常是什么？通常是4月5月。到了四月中下旬呢，这个订单都差不多安排的差不多。通常就四月份开始，五月份是尾声了啊，订单就开始汹涌而来。然后工厂就安排好了订单，就开始备料。五月份备料，四月、五月备料，然后六月、七月、八月就开始生产。六、七、八开始生产，九月份就开始陆续有货往美国发。九月、十月发货，每年差不多都是这样安排啊。那今年中国的工厂到现在都没有接到美国订单，基本上跟清零差不多，影响非常大。那么浙江金华有一家这个圣诞树的工厂，他的负责人叫群英啊。群英说，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到美国客户的订单啊。那么当然，他说这肯定是因为关税的问题。通常四月中旬他的订单都会确定，但是到现在还没来。他说可能今年就不了，他们美国的客户啥都不会下定了，不会有订单了。那么美国零售商的圣诞装饰品 87% 来自中国 87%。 大概每年美国的这个零售商在中国买这些圣诞装饰品，包括圣诞树啊，这些灯啊，各种彩灯，大概要买40亿美元啊。那么中国的工厂呢，这些做这个圣诞灯饰的工厂，大概有一半是卖到美国去。那么金华的另外一家圣诞树的工厂，那他的老板叫 Jessica 郭啊。Jessica 说，美国有个大客户通知他，300万订单先停下来。他已经花了40万去备料、备货啊，备料主要是备料。他担心这个订单会被取消，因为他已经买了40万的货、40万的这个材料。Jessica 说：“他说我们依赖美国的订单生存啊，美国对中国加征这么高的关税，他估计没有人可以幸免。他说如果失去美国市场，会影响很大。”Jessica 他的工厂有10000平方。他聘了140个工人啊，旺季要另外再增聘200人，所以他今年不打算再增聘人手，因为订单可能就没有了。浙江义乌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的秘书长叫杨大彪，他曾经说过，他说义乌和周边的地区，义乌和周边地区有600多家工厂专门做圣诞的装饰。那么占中国圣诞商品出口总量的80%，就义乌周边有600多家厂。那么有170多个国家，有170个国家的8000多个外商常驻义乌啊，而且每年都大概有20万买家跑到义乌来采购， 采购着圣诞的商品销到全世界去。他说美国的高关税，浙江绍兴有家饰品厂的老板叫刘松，他说呢，现在呢他开始尽量的把这个他们的产品往欧洲、往俄罗斯、往东南亚卖。他说这些他现在陆陆续续的转移这个销售，大概已经转移了四分之三，只剩下四分之一卖美国。美国圣诞树协会的执行董事叫米娜说，他说这一类的产品，就是圣诞树这类产品，根本没办法在美国做。美国既没有相关的配套设施，也没有劳动力可以做。沃纳指出，他说美国 80% 的圣诞树都是人工合成树，就是那种塑料的那种。那么而且多数都是预装了灯饰。而这种产品只有中国做，其他国家都没得供应。他预计今年圣诞产品的价格会大幅的上涨。而且呢，现在的情况是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并不容易。目前向美国出口这个出口节日灯饰排第二的是柬埔寨。其实柬埔寨的厂子都是中国搬过去的。但是排第二只占美国市场的 5.5%。所以其实我们一直讲，中国有很多厂子搬到了东南亚，但是其实不多。所以你看柬埔寨生产这种圣诞树的这种厂子只占的 5.5%， 排第二。所以川普上周刚刚对柬埔寨下了这个征收 49% 的关税，当然现在暂停了。那么随着关税战的升级，彭博社和路透社分别报道说中国决策层今天，也就4月10号，将会召开一个重要会议，讨论出台更多的经济刺激政策，应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战升级。路透社报道说，国务院的领导，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金融监管总局等经济决策部门的官员会出席这次会议。报道指出，这是临时召集的会议，那么刺激经济涉及到房地产、消费、科技创新等领域，那研究出台新的支持性政策。消息人士说，这个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部门也在密集的召开自己的会议，讨论各种方案，而且这些会议的密集程度凸显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的形势。那么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主要的问题还是出口。出口问题，出口美国受阻，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冲击。那么中国的是4月9号宣布，4月10号开始对美国加征 84% 的关税，反制美国对中国加征104%的关税。然后川普随后又宣布把中国的关税进一步的提高 125%。同时暂缓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为期90天。不过美国保持对所有国家 10% 的基础关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把关税作为实施极限施压、谋取私利的武器，侵犯各国正当权益，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整个世界作对。他说中国的立场就是，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基本上调子就这样。毛宁，另外一位发言人叫毛宁，毛宁在推特上转发一个毛泽东视频，就毛泽东在1953年2月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闭幕会上的讲话，当时是正好是韩战打了两年多，就慢慢的有点就快要结束的样子。毛泽东当时就说，他说这个仗要打多长时间，我看我们不要做决定，也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然后底下就使劲鼓掌。毛宁就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怕挑衅，我们也不会退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勇在4月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的立场很明确，谈大门敞开，但对话必须相互尊重，打中方奉陪到底， 基本上中方的现在的态度就这个意思啊，就是打也不怕，不打也不怕，但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中国经济面临重创。那世贸组织秘书长的预计认为，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因为关税战会下降 80%， 80% 意味着什么？ 80% 中国的对美出口会减少4200亿，就是中国出口美国会减少4000，美国对中国出口只有1600亿，减少 80%， 你算一下，中国是4200亿，4200亿相当于多少钱？3万亿，就是中国有3万亿出口出不去了。三万亿什么概念？以10万为单位的厂家要倒闭，以10万为单位的厂家要倒闭。那你10万厂家有多少工人？一个厂100工人，你算一下多少人？所以中国经济面临重创。那么法广指出，川普突然暂停了对等关税3个月，唯独把中国关税提高到了85%。那么川普就现在就单挑中国。那么中方是否让步或者是进一步的反击？一句话，习近平还能挺多久？现在的情况就是川普把关税从104进一步的提到125，中方到现在没有回应。中方没有回应啊。那费加罗报分析说，中美贸易大战启动，原则上这是一场注定已久的冲突啊。习近平决心要把他的帝国建成全球第一强国，川普绝对不会给习近平留下一条康庄大道啊。这文章写得很有趣啊。费加罗报对川普赢得这场对决表示怀疑，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有条不紊地实施经济安全战略，逐步地减少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依赖，并且耐心地建立其他国家对中国生产基地的依赖。这个对吗？这个我觉得不大对。中国喊的一些口号啊，你听听就算了，就是对，特别是对那些部署长远的事情，你听听就算了。为什么？第一个，喊口号为主；第二个，真干不多，真干的不多。好，就算真干，有一半估计就贪污掉了，就有点像中储粮。中储粮的粮食算不算战备？都叫战备粮。战备粮的粮仓有多少是满的？我看一半都没有，都是被贪污掉了。所以这些东西呢，西方吓得够呛啊，中国写那些文章写得好得很，说起来头头是道啊，这又是战略又是战术各种，但是实际上执行了多少？有10%，我就觉得很厉害了。文章还说，他说川普的关税战会削弱美国两大支柱，第一，军事优势和安全保障带来的向心力。啥意思？川普一打关税战，他跟他的盟友全闹翻。那本来美国是通过核保护伞或者是军事保护，保护欧洲，保护其他亚洲国家，形成向心力，形成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这是个很大的优势，很大的支柱，对美国来说这是全球战略的一个支柱。但是一打贸易战，这些向心力全部都没有了，你跟别人翻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就这两个，说得非常正确。所以实际上美国的关税战削弱了美国两个最重要的支柱。那高盛分析说，关税战打击美国企业和美国消费者，它动摇美元的核心支柱地位，这关高盛也在说这个。那川普实际上有两个选项，第一个，如果你要和中国对抗，你要么呢就强化西方联盟，拜登就在走这条路啊，联手对中国进行遏制，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就单枪匹马跟中国干，川普肯定是单干啊。单干的后果是什么？单干的后果当然你力量不足，这是第一个，就是到处跑漏，跑跑地漏啊。 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不仅仅是要面对你做的这些动作，不仅仅会是针对中国，你甚至针对你的盟友，那你把你的盟友全得罪光。现在情况就是这样。纽约时报分析说，习近平把自己塑造成民族救星，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以习近平现在两难，他又不能向美国示弱，他这大救星怎么能示弱呢？但是他的反击呢，又会导致进一步升级，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中国在和美国的斗争当中，退让的灵活性很小，因为退让会显示会削弱习近平的合法性。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说，他说在中国看来，向川普屈服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中国会想选择权益强硬，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华盛顿邮报也是采访了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哈斯分析说，他说中国领导层意识到他自己是处于不对称的脆弱地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退路，所以呢，他们也不会接受屈服的这个结果。那习近平为什么不肯让步呢？经济学人分析认为，他说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能够赢得贸易战，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承受不了这个通胀和经济动荡，所以中国不需要战斗到最后，他只要战斗到美国物价上涨或者美国人开始失业，哎，川普就会坐到他们桌上来。华尔街日报昨天有篇稿子说分析说，和川普相比，这个习近平打持久战有优势，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考虑选举，所以你要比谁先扛不住，那习近平扛的时间会更长。基本上我认为他们都是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是中方表现出强硬最核心的不是这些，最核心的还是中国的判断。中方一开始就判断川普不会放过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议题是川普的选票箱，他要靠中国议题来获得更多的支持，特别是中期选举。所以中方怎么求饶，怎么下跪，怎么认怂都没用，川普都不会改变立场。这就是为什么中方从 day one 从第一天开始就表现得很强硬的道理，因为没什么好谈，谈什么谈，他根本不会放过你，谈啥？而且川普根本就没打算跟他谈，川普要不就把习近平拽进来，习近平你不进来的话我不跟你谈。习近平想，心想，我他妈老大，我为什么要进去？我要进去要先让其他人先担的路再说。但是川普团队根本就不让其他人进来，你这怎么谈？没法谈。纽约时报4月10号发表了一篇特稿，这篇特稿题目叫美中走向世纪脱钩，全球经济岌岌可危，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但是我的焦点是中国经济岌岌可危。文章说，中美两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贸易关系随着眼花缭乱的关税战迅速瓦解，那么两个超级大国的命运陷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也悬于一线，这场博弈远远超出了川普总统第一个任期的贸易战，这场关税战仅仅几天就打完了，不但加征的关税幅度更大，而且波及的范围也更广。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叫谢淑丽说，他说我们正在走向一场世纪列车相撞式的彻底分裂，两个列车邦撞一起，这种彻底分裂，几十年辛苦编织的这种关系网现在正在撕裂当中，而且世界经济的中轴结构摇摇欲坠。美中关系曾经塑造了21世纪全球经济格局，现在面临着解体。那么美中两国构建的互利共生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企业借助中国的制造业控制成本提升利润， 中国依靠美国的订单创造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带动 大批的家庭脱贫。那随着中国消费能力的崛起，中国又成为美国产品的一个丰厚的市场。那但是经济学家预测，中美关税战带来的这种裂痕会把美国拖入衰退。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它的最大贸易伙伴或者是最大买家分手的前景。美中两国是全球经济的双轴心，他们之间的对抗注定会产生全球性的回响。三个月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预测美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表现最强劲的国家。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分析师认为美国经济可能步入衰退。川普把关税扩大到这个所有国家之后，就是4月2号对等关税实施之后，经济学家预测美国将会迎来更高的通胀、更大的失业以及更低的增长。中国方面好不到哪去，中国依旧在房地产崩盘的余波中挣扎，地方财政紧张，难以支撑基本公共服务，金融系统债务缠身，失业率高企，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中国目前主要是靠什么？制造业出口支撑整个经济。所以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他们的小企业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贸易裂痕中受到重创。那总的来说，我的评价就是，川普的关税战意味着全球经济的重构，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谋求生存将是企业的核心工作，经济增长将是遥不可及的期望。所以政治家所有的议程都要改写，为什么？因为资源突然变得不可触及，根本不存在，没有更多的资源给你用了，所以你你原来非常丰厚的资源给你去实现你的政治议程，现在不是这样。那中国政府会干什么？中国政府会干几件事情，我先提一下啊。第一个，中国政府会加强人身控制和社会控制，而且不断的制造紧张气氛。中共一碰到社经济问题、经济危机，就会拿出这招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规模的精简机构，在此之前是没有，而且甚至在加工资，但事实上这件事情是不可维持、不可维系。所以呢，大规模的精简机构、缩减财政供养人口、控制财政支出，是中共下一步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他不做这件事情，整个的财政会崩溃，这是第二。第三，停止国进民退的政策，扩大民企的活动范围，这个很重要。因为目前中国经济完全没有活力，没有活力的经济体，中国政府自己的运作都有困难。第四个，就是全面收缩对外扩张的战略。那么这四条呢，基本上是中共要往下活命的关键政策，缺一不可。对中共来说缺一不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操盘手已经不是习近平了。如果操盘手还是习近平，这四件可能只能发生一两件，不能全部发生，那中共的整个的管制会出现问题。如果不是习近平操盘，这四件事情有可能全部发生，他又需要渡过难关，他就要通过这 四件事情才能实现。好吧，我们的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音频比较方便大家开车听啊，也可以方便大家分享。 林谢 Harry 冯，谢谢。好，我们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见。我尽量的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互动啊，因为这段时间我希望大家一方面发表你们的观点，另外一方面我希望大家能够分享你们看到的情况。那么大家各自看到的情况分享出来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现实的情况给大家参考啊。就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们需要知道真相，其实我们互动环节当中网友分享的当地的情况就是我们的真相之一啊。情况我上海做外贸的朋友，包括贸促会的朋友，全面停摆，都是不知所措，连展会都取消了，海运都叫停发货，也不知道仓储费到什么时候，到时怎么处理，都说这不叫寒冬，这叫冰川。观点，关税带来的冲击将一层层传导到赴美销售的企业，上游供应链、工厂的工人、地方的服务业，最终压垮的是千千万万依赖微薄收入为生的普通家庭。这是对的，这说的是非常中肯。而在这场人为制造的经济风暴当中，毫发无损的是那些高喊要战便战、绝不妥协的发言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六千万稳坐特权温室的造假人。他们从未为代价买过单，却习惯让他人为豪言壮语买单。情况不太妙，今天美债收益率持续暴跌。美债收益率持续暴跌，有人还在抢美债啊！大资金持续抛售美债，抛售美债应该是收益率上升啊。美债收益率是美债和美债的价格相背离啊，美债价格上升，收益率就下降。那如果大家在抛售美债，那抛售美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抛售美债意味着收益率就在上升，因为美债的价格就在下跌，收益率就上升。所以如果收益率收益率创新高，收益率暴跌，说明大家在抢购美债。黄金再次创历史新高，美股再次暴跌，美元指数也在暴跌，说明什么？说明那 10% 大家看到了那个对等关税没了，对等关税消失之后，哎，还有个10%在这里继续跌。就我们之前讲过，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束。川普不彻底的放弃他的对等关税政策，这件事情就没完。而且中美的对抗足够让股市暴跌，足够让美国股市暴跌，理解吗？所以川普通过做空美国赚取超高的收益，我们应该立即把它推下来。提问，多个财经博主说央行要求国有银行暂停受惠，请问王老师，这个消息确实吗？我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听说啊。暂停受惠就是不卖汇，你要去买美金不让卖，有可能。为什么？人民银行肯定是在打保卫战，人民币汇率的保卫战。理论上来说，人民币汇率这些天应该暴跌，应该是这样跌法，一直跌下来啊。那没有跌，7.3几跟没跌差不多。那保卫战意味着什么？因为需要大量的外汇，因为在市场上你要不断的抛售外汇守人民币，买人民币才会守得住。那现在人民银行不出手，都是让商业银行出手。让商业银行出手意味着什么？商业银行手上的外汇头寸就很关键了。那人民银行就允许这些商业银行，你就不要在门店里卖这个出售外汇了，有可能性存在。提问，关税如果达到 60%， 是否已经是边际效应的临界值？现在不是 60%， 是 125%。 60% 跟老实讲 60% 以上超过 60% 已经再往上加意义不大了，因为已经没得做了。关键有些人一看到贸易战关税战高兴得不得了，仿佛是惩罚中共的胜利手段，但说实话这些手段对中共的统治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打击作用，真正受苦受难的只会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和普通的美国老百姓。所以这话是对的。我还讲这个上次那个网友提出来讲得很清楚，政权更迭的逻辑和经济运转的逻辑它不重叠，它有交汇的地方但它不重叠，所以经济的崩溃不一定意味着政权的崩溃，政权它有它自身的运转逻辑，所以不要理所当然的说啊，经济烂下去中共就倒台了，这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毫无疑问一定会发生的就是，如果经济崩溃受苦受难的一定是老百姓。当然经济状况对中共政权来说是加分的，他有更多的资源去加强他的政权，这个毫无疑问。那么经济崩溃中共的政权是不是意味着就弱化了呢？他当然他能够运用的资源会减少，但是你也别忘了他要对付的老百姓也弱了很多，对吗？这都是同步的啊。那为什么他总是占便宜？因为他有政权呀，他做庄啊，做庄的总是占便宜的呀。提问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70年代美元体系，那个时候美国是贸易顺差国，还有美元脱钩黄金之后，美国的信用有没有扫地，美国怎么样保持它的信誉？实际上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美元受托啊，当时二战结束，我再简单的讲一下，二战当时结束，那么美国和欧洲，其实主要是欧洲，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去帮助欧洲重建，那欧洲重建靠什么？一定要靠它自身的经济发展，那欧洲要经济发展那就需要贸易，要有贸易就要有金融系统，没有金融系统就不会有贸易，所以重建全世界的贸易系统就变成非常的重要。那美国跟欧洲基本上就是美国跟欧洲开了一个会，欧洲就讲我们现在的金融系统全部打烂了，你的金融系统还是稳定的，你要不麻烦你把美元作为我们的结算货币或者是储备货币，结算货币那个时候叫贸易的结算货币，行不行？美国说行，没问题，但提个条件，你不能随便发钞，因为你是拿来做结算的，我们都拿这个作为结算货币，你要给你提个条件，你必须有黄金储备作为黄金准备，就是你每发行1块钱美金你要等值的美黄金作为储备发行准备放到那里，行不行？美国说行啊，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黄金储备，这个是没问题的。那结果这件事情就开始运行，那美元就顺利的成为世界上的结算货币。世界结算货币的核心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帮助大家减少汇兑损失，那交易贸欧洲也顺利的发展起来，那全世界的交易货币就是美元。那随着经济的快速的增长，到了70年代美元根本就没办法，美元的金本位，这就叫金本位，因为它发行货币用黄金作为它的发行准备，就叫金本位。金本位 无法维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够，就是你发行1块钱美元再放1块钱的黄金到仓库里去，这个动作根本做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货币的需求非常的大，经济在快速的膨胀，经济在快速膨胀的过程当中它对货币的需求就非常的大，那你就得赶紧去发行，否则就会出现通缩。 那每年美国的中央银行就不断的发行货币去满足市场需求，那不就跟不上了吗？跟不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脱钩。脱钩，那美元就是以什么呢？以美国财政部，其实就是美国政府的信用作为发行货币的依据，这就是金本位的脱钩。那是不是信誉扫地呢？也不是信用扫地，其实从此往后全世界的货币都是以国家，就是政府的信用作为发行货币的依据，包括现在的人民币，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日元、欧元都是这样。所以现代货币的发行都是以政府的信用作为发行的依据，所以政府信用非常重要。川普破坏美元的霸权，美元霸权核心是什么？他今天东一下，明天西一下，今天搞个关税战，明天搞个撤军，搞一大堆，美国正在失去全世界的信任，那你结算货币的地位就开始受到冲击，道理就在这里。我讲清楚了吧？因为美国真的有可能永久性的摆脱对中国低价制造业的依赖吗？请问您当地的物价有上升吗？我没有去商店，我不知道啊，这两天没有去过。美国如果自己去做低价值的工业品，美国就不会有地方去做其他的产业。大家知道，每个经济体它的资源是有限的。美国现在的主要的资源拿来干什么？高科技啊，这个教育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金融等等，它都是你比如说像这个美国的医药，美国的医药行业非常的厉害。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医疗行业发展的很，所以它的医药行业非常的发达。所以这些都是高附加值。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有这么高的收入？美国是个无差别移民政策。什么叫无差别移民政策？就是你进来，我不审核你的，我不给你打分。你像欧洲，你像这个加拿大跟澳大利亚，他们打分，就是我进来的人，我要看你的条件，好的我才要，不好的我就不要。他基本上是这样。美国不是，美国是无差别的进来，无差别进来，美国所以美国的人口，它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美国的这些人口，他并不是受到很多高等教育的人口，他都能够有这么高的收入水平，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美国的这些高端的产业，维持他美国社会的整体收入比较高，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这么高，否则怎么可能？你想一下，美国的水暖工他的收入，一年的收入跟美国的教授差不多，道理就是在这个道理。所以你现在看，如果美国真的要去干川普说给红脖子听的那些话，美国经济就会一下子掉下来，大家的收入会去掉 60%， 可能只有 30-40% 的收入。为什么？因为你的高端产业就没有了呀，你高端产业没有了，你挣不到那么多钱啊。你死活要做钢筋锅，死活要做这个炉子，那你飞机包大炮谁哪里有地方有做的？没的地方做呀。你就这么多人口啊，你从事的行业就这么多人啊，你怎么可能做得了？你永久性的摆脱可以啊。所以习近平天天想搞高科技，想搞这个新质生产力，川普天天想要这个中国的低端制造业，你们两个人直接换个位置不就完了吗？有病，真的都有病，你不觉得吗？我不理解啊。当然这都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中国搞的高科技有没有用？当然没有用。中国现在要养活这些人，靠新质生产力那些东西没有用，解决不了中国的就业需求。美国也是一样，美国这些你这么多大学干啥？你培养这么多大学生干啥？中国培养那么多大学生，这两头都不挨着，你说这个东西情况。 山东胶东地区的县城，我们这儿的劳保鞋厂几乎全部停工。对呀，美国就是利用中国的制造业，低端制造业，让它去生产这些低价值、低技术的产品。那它不用生产这个产品，它只做我们叫服务业，高端服务业，挣大钱的行业。为什么？它有整套系统去做这个，这还用说服吗？这脑子不好使，我真的是。情况昨天高中同学聚会，有同学毕业以后进了省属国企房地产公司，属于体制内，已经待了十多年，上个月刚刚离职。听他的意思，已经欠薪或者是只发基本工资一段时间了。可目前有一些年长的人还有房地产信仰，真的很可悲啊。Okay， 那就一层层传递下去，传递到某个四五线城。他可能到现在还没传递到他那儿都不一定。因为中国向中东等国开放数字人民币对接，消息来源是币安等平台，请问王老师的看法。没有意义，这只是虚张声势，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搞这些动作都是瞎耽误功夫，做动作给大家看看而已，没有意义啊。情况中国的过剩产能通过压榨劳动力所得，劳动强度早就超过了日内瓦战俘协定规定的标准，以此保证低价倾销。脱钩意味着不再帮助中国消化过剩产能，帮中共消化。你知道过剩产能都是谁吗？都是老百姓。什么叫过剩产能？你东西卖不出去就过剩产能，如果供不应求就不是过剩产能。过剩产能是一个非常不科学的称谓，理解吗？本来中国的制造业的能力它是固定的，只有什么是过剩？只有政府补贴的行业过剩，电动车是过剩的，这个太阳能板过剩的，锂电池是过剩的，其他的并不过剩，做钢筋锅的厂并不过剩。他只是现在不让他卖，现在人为制造的这个非关税壁，人为造成的关税壁垒，让他卖不动，卖不了，并不过剩。这些产品都是全世界要的，因为中国制造了全世界 60% 的工业品，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帮中共消灭过剩产能，你不要这样幸灾乐祸，这都是普通老百姓的事情，不是中共的事情。坐标上海，我们今天入职了一位老同事，他去年跳槽去一家公司追求更好的发展，前阵子老板跑路，他找了一圈没办法，只好找回老东家看看有没有机会。请大家这两年一定要两手准备，一方面保住饭碗，另一方面做好失业的预备预案，一定要少折腾。三年前我已经讲过了，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不要跳槽，不要跳槽，再好的发展都不要去。为什么？你不知道那个老板自己都没找到北呢，你还去再好的发展。情况我在国企工作，煤炭行业四个月不开工资了，燃气系统的朋友也是。其实现在很多国企都在拖欠工资，为了避险准备把外汇换成现钞取回家，但是问了好多银行都没有。是的，都不换了啊。刚才那网友说换了。今天一个论坛，每个人都在讨论关税问题，外企厂商也好，民企也好，每个人都紧皱眉头，不知所措。情况加观点，我认为简中新闻媒体最好的只有王老师，客观追求真实的新闻媒体。从三年前开始听王老师的节目，那个时候已经离职创业，没有听到老师中肯的建议，现在业务停滞已经是第二个月，在家人面前假装很忙的样子，现在我不知所措，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是哪里。尴尬的是我从事地产设计工作，创业的目的是从专业对抗市场起伏，但现在已经没有了方向，已经想到去罗森夜间打工。 创业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你之前有多么错误都没关系，及时止损。当你发现不对的时候，马上停下来，马上停下来，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让它停下来，理解吗？为什么？创业九死一生，九死一生。所以，第一个不要轻易创业啊，不要轻易创业，创业是九死一生。你没有很厚的家底啊，你这跟朋友借钱把自己房子卖了抵押，这都是非常愚蠢、愚不可及的行为。创业在什么条件下？我有厚厚的家底，我拿出一块钱、一笔钱出来，这笔钱你要计划亏到零，你对你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在这个条件下你去创业，这个没问题，你可以去创业，你有足够的热情去创业。但是如果不是这样，你还我要砸锅卖铁去创业，这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千万不要去创业。我是反对创业的。创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创业是一种奢侈的行为，非常奢侈的行为。那你说我就是去搞个夜摊，搞个这个炒米粉的这个摊子行不行？那可以，那是谋生了，没办法。但除了不是谋生，我就拿出200万、300万去创个，我有个念想，我去干这个事情。那你要看着这200、300万亏掉对你生活有多大影响，完全没有影响你就去干嘛。啊，千万不要。而且当你发现你的最初的判断是错的，马上停掉，马上停掉，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因为刚才讲的四个事情是最近发生的嘛，还是要拖到21大。这会伴随着高层人士的，我说的这四个事情，就是如果他面对一个这样的局面，中共通常会做这四件事情。那你就去看，就是当这四件事情跟习近平的一些政策有冲突，所以习近平在不在位置上很重要。习近平在位置上可能只会发生两件事情，理解吗？大概是这个意思。贸易战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这场贸易战会使美国经济下滑，中国出现高势。我不喜欢讲两败俱伤的战争，为什么？这中共的话语。贸易战肯定是有一方发动的，不会双方同时发动，肯定是有一方。有一方发动他的贸易战，他肯定有他政治上的诉求。他有政治上的诉求，这中间有对错的问题吗？基本上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是他的政治利益在驱动这件事情。就我们不讨论，就是说两败俱伤的隐含的逻辑就是不应该发生这场战争，当然不应该发生。任何的贸易冲突，它都有它的政治条件，就我们去讨论它对不对，其实意义不大。如果除非你是在讨论，比如说我们在讨论一个政府它的运作的时候，你可以讨论这个政策对不对。但是你在讨论双方的关系的时候，讨论对不对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它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中间涉及到的是什么，它的意图更重要，更是需要讨论的目的。再过几年，全球会看到一个慢慢下降的美国经济和一个像阿根廷经济的中国。不知道，现在还有很大的变数，就是现在川普政府到底怎么走，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太容易下结论啊，就是说会不会变成这样，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不要用结论性的陈述。就像我们讲中美之间正在脱钩，这个是我觉得你看贸易战，你看现在中美关系，你看到中美之间在世纪脱钩，这个我认为是真实的。但是美国经济会衰败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但美国经济会衰败，这是真的。美国经济在衰败，而且会衰败，这个是真的。但是它会衰败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不好说。中国经济也在衰败，这两个国家都在出现衰败的情况，那其他国家就有可能跑出来。 当世界不再帮助中共消化过剩产能，我不同意，我不想说这样的问题。会不会达到一个临界点，维稳压力量压不住失业造成的社会危机？这是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就是经济危机造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带来社会不稳，政权不稳定，最终导致政权的衰亡。这个进程并不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那个李先生说的很有道理。政权它有自己的运作规律和它的周期，运作周期，它和经济周期会有交错，但它不一定重叠。所以它是不是会引发政权更迭，不一定，不一定。我们要更多的从政治的角度去看政权更迭。就是说，你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个中共在政治上失去了支持的一个条件？这个我认为是更重要的。如果他失去了，那他具备了政权更迭的一个条件，那个有可能发生政权更迭。这个我们需要更仔细的去研究，而不是在这里拍脑袋，经济不行了，社会不稳定了，中共政权就完蛋了。这个我觉得有点过于草率了。好不好？我看不到这一点，就是你说的这个临界点啊，我们只要把握着临界点，我就能把握这件事情。也许有，但是至少我没看到这个问题。情绪有人常常说中国人大不了吃树皮，其实这些人根本没有预期吃树皮有自己的份儿。原来吃树皮指的是别人吃树皮，自己生活造就，非常无耻。是的。我也经常这么骂啊。提问，身边好多人好多都在支持中国报复性关税，我告诉他们中国报复性关税是在加大米，这里关系到最基本粮食的关税，加了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买单，可是他们还是很多人像红脖子一样不相信关税，最后由他们自己买单。对啊，就是这就是老百姓，老百姓就是这样。老百姓为什么总是吃亏，就是他们总是相信谎言。没有办法。就我就不断的在讲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就有人就是这样的。红脖子也好，跟中国的自干五一样。中国的自干五跟这个红脖子其实他们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社会底层，都是被欺压的人。然后他们最相信什么，最上面撒谎的那个人。他们是一样的。他们的处境是一样，但是他们的行为特征也一样。没办法，我们尽量的做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理解了解这些事情吧，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那这两天有网友不断的给我提意见，说我这个最近语速比较慢，有点就是表达起来不正常。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星期一到昨天我都一直在感冒啊，所以我的反应没那么快，所以跟大家说一声，我尽量的保持我的状态，但是没办法，我感冒了，所以没那么正常，好吧，跟大家说一声啊。但是我今天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基本上恢复了，还有一点点，好吧。好，那就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啊。